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你有没有过说错话的经验呢？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但是有些人并不觉得自己说错话，或是觉得自己说话会伤人呢，这就比较麻烦一点呢。因为这样的人呢，经常都是无意中重伤了别人，却不自知。刘文自己呢，在说话这方面也学习了很久的功课啊。我是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喜欢开玩笑的人，但有时候开玩笑可能呢也要小心别人的感受哦。那还有呢，如果我们说的不是造就人的话，而是在怒气中所发出的言语，那么这伤害就更大了。因此在我有情绪的时候呢，我不喜欢多说话，我喜欢去散步，去祷告，去听诗歌，让自己能够冷静下来再发言。另外还有就是，当一个人觉得很伤心难过，我们也不见得一定要说什么安慰的话哦。常常我们在安慰的时候可能得到反效果，对方此时所需要的可能只是你坐在他身旁陪他流泪，拍拍他的肩膀，为他递上手巾，为他祷告，这样就够了。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智慧，能够在任何时候说话都是能够靠着圣灵的大能，而不是出于自己的血气啊。这当然是一生的操练，因为说话看似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其实呢，话语可以带来力量，带来安慰，但也会带来杀伤力，所以我们要好好说话哦。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读这一本由纪实出版社出版，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每句闲话，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六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六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六节，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每句闲话，耶稣坦率地告诉我们说闲话的后果，但他的警告常被忽视。耶稣说，每句闲话在审判的日子，句句都要供出来。我们一点也不讶异耶稣指责亵渎神或污秽的言语，然而讲几句闲话又有什么关系呢？闲话是为考虑对他人是否有影响的情况下不小心说出的话。我们太快下定语，以为口舌的罪是微小的无关紧要的罪，神也不在乎这种罪，但耶稣完全了解话语的破坏性。口中的闲话可以显示内心真正的状态。 箴言鼓励我们要少言少语，免得语出不当。当没有重要的事可说时，我们容易说出诽谤重伤的话或是闲话。我们花越多时间闲聊，就越有可能说些无益处有害的话。雅各要信徒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多听少说，让我们较不会说出唐突的话。仔细想想自己口中吐出的言语，基督徒应该说一些造就人、叫人听见得益处的话。我们是否需要少说点话呢？在说那些自认为好笑的笑话时，是否应该更小心？求圣灵帮助我们评估何为造就人，何为伤害人或重伤人的话。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帮助我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多说造就人的好话，勒住舌头，不说闲话或伤害人的话，也能够凭爱心说诚实话。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您送上这首天韵诗班的《话好说》。
柔和的回答是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怪谬的嘴使人心碎，柔和的回答使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怪谬的嘴使人心碎，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最小的舌头会惹出最大的灾祸，一句话说的合意，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一句话说的合意，人心美好无比。柔和的回答是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我们一生中若有多少该做抉择的时候，恐怕就有多少犹豫不决、提心吊胆的时刻，因为我们都怕自己会做错决定，怕选错学校浪费青春，怕选错职业埋没了才能，没有发挥的机会，也怕选错伴侣以致无法幸福一生。这也是为何我们老在各样抉择面前徘徊，迟迟无法下决心，甚至还错把神对我们一生有何计划当成解决这些选择困境的灵丹妙药。本书作者用十章的篇幅揭露了我们执着于知道神的计划背后那隐藏的动机和迷思，并进而翻转这种观念。它让我们明白，与其沉迷于预知未来或过度焦虑如何选择，也许神其实更期盼我们在意的是能否越来越活出神的生命和样式，从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中真心信靠他的引导，坚信他会掌管未来。当我们了解且掌握神对我们一生真正重要也应该在意的事，我们会发现神的旨意从来不像是迷宫攻略，没有什么非得找出宝藏的秘境，反而更像是一趟经历和信靠他引导的旅程。在这段冒险的路上，我们拥有选择和追寻自己所爱的自由，同样也有愿意不断在尝试中修正以及肯为自己所选负责的勇气。跨出去做点什么吧，当我们在意神真正在意的，我们也能有飞往任何地方的自由。今天我们要看到这一本《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在勇敢抉择与行动中看见神旨意的无限丰富与自由最后一章了。这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凯文迪昂所写，刘汝京姐妹翻译的。最后一章的主题是关于这事的结论。我的爷爷和外公都仍健在，两位荷兰裔老人家至今虽满头白发，却仍开朗且意志坚定。彼得迪昂是家父的爸爸，前面提过几次。梅瑟范登赫威尔则是家母的爸爸，1918年出生于密西根州西兰市郊的小农庄。他是家中九个小孩之一，而且我推测他不太能容忍愚蠢的人。据说我的范登外公年轻时有一回自己和自己的朋友被人欺负了，他竟然对他的朋友说，假如他们今晚敢给我作怪试试看，我一定把这家伙揍得满地找牙，只要他一倒在地上你就立刻把他按住，知道吗？现在每次想到我的范登外公，我就想到他如何以我成为一个牧师为荣，还有他那一副一看到自己外孙和外曾孙就会露出满意笑容的慈祥模样。但以我对外公的了解，我能想象昔日的梅瑟小子可不好惹呢。范登外公上学只上到八年级就中断了，但他从未停止学习，而且一直勤劳工作。经济大萧条发生的时候，那时他才12岁，白天不是下田做事，就是去镇上的机械工厂工作，工资是几捆生柴，只未干的木柴。外公对机械和修理东西很有一手，这部分我的表兄弟完全遗传到了，可是我和我的手足就一点也没遗传到。 到外公16、17岁时，他和一个好友去大急流市的美国座椅公司门外排队等工作。第一天，他们从早排到下午，只等到一句：“抱歉，今天不缺工。”隔天，他们再来等，隔天的隔天又来等，直到再过一个隔天还来等。这终于打动了里面的工头。既然这两个人这么想要工作，就让他们来吧。于是他们在经济大萧条期间得到一份全职的工作，主要负责制作教堂的家具。当时的工资仅有1小时40分钱。我外公却对我说：“我们变有钱人了。”不出几年，外公就当起老板，在镇上经营数家服务店。而那时的他才20、21岁。今天这样年纪的孩子多半都还在玩游戏，偷溜去参加派对，以及寻找自我。可是当我和外公聊起他这一生，我问他年轻时有没有跟神的旨意角力过，是否曾为了等候神的指示而不敢贸然行动。他说：“没有，我反而觉得好像是神一直在等我投入。”我们有多少人却恰好相反，等神告诉我们去做事，而不是认为他在等我们跨出去顺服他。外公于1941年迎娶来自密西根北部信义会的好姑娘，名叫密德利。婚后不到一年就被征召入伍，奉命到卡斯特堡报道。他在那里接受一连串的考试，看要把他派去哪个军种最为合适。他是一个连初中都没毕业的人，但是神的旨意一路引领我通过各种考试，最后我进了空军，那是我一开始就想进去的军种。因为他当过3年国民兵，所以被派去负责新兵的基本训练，最终被派往南太平洋。他也曾遭受过日本人的猛烈攻击。1945年，他卸甲归乡，回到密德利身边，当起了飞机的机械工程师，工作地点就在大急流市。但他需要公民证，所以得想办法进大学才行，这可不简单，因为他连高中都没上过。但后来他竟然完成学业，通过考试，且获得必须的学历证明。几年后，外公开始自己的货物空运事业，稳定经营了20多年，让家人过上富裕的生活。他在养育3名子女的同时，教会生活也相当活跃。他教高中生的逐日学，带年轻人到农场参加乘坐甘草车的活动，老年时甚至加入日本宣教侍奉。某一次，究竟是哪一年不太确定，他用修好一架飞机换来了20英亩的地。自那次以后，他有机会又再拿到20英亩，然后又拿到20英亩，终于足以开辟一座农场。外公便转而务农，且从事养牛业。之后他又买下一块沼泽地，疏通后把土壤拿去卖，整片沼泽地成了人工湖。而这是外公开着自己可靠的起重机挖出来的。记得每年到农场过暑假时，他一定会让我有事可做，而且保证汗流浃背，像是搬运泥炭块、帮忙种树。有一次还亲眼目睹外公杀死了一只乌龟，因为那只乌龟冷不防咬住他的天鹅。那时的我在旁边吓得不敢动呢。后来外婆于1990年因心脏病过世，在那一年之后他再娶。不久前我再一次问外公，有没有什么是您那世代深切体认到的东西，却在如今这一群年轻世代之中已然失去了呢？他淡淡地说：“有啊。”我问他：“好比什么呢？”他沉吟片刻，然后开口，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但我想我懂外公想要表达的。他说：“我决然一生的时候就开始在外头闯荡了，我哪有什么权利谈心想事成，都没有，我只有努力工作，但是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从神那里来的。” 相较于我这富裕、懒惰、琐碎、拆解又重装的世代，外公真是了不起。不只是他，他那个世代的人似乎都蛮了不起的。当然，他也犯过不少错。不过，就像经历过二次大战的那一辈人，我的范登外公确实做了不少事，而不是一事无成。他辛勤工作，把握机会，积极进取，白手起家。据他说，他的人生相当充实，他不曾苦苦追求实现自我。他也会祷告，只是不会过度灵异化自己做的每一件事。他做过不同的工作，但从不曾抱持骑驴找马的心态来做事，总是尽力做好眼前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成长在经济大萧条年代的他，对人生并没有很高的期待，因此若是只能得着一点回报，他不会为此太过讶异，但若是能获得很多的话，他也会立刻归功于神，那是神做的，而不是他做的。跟外公谈话，让我领悟到一件事，他做每一件事都很努力，唯一例外的事便是神旨意中隐藏的奥秘和指示。不是他不相信神的护理，他当然相信，但他所信的是帮助自己冒险尝试，而不是坐下来休息。如今从人生接近终点处回顾时，他能看出这90多年来神恩手引领的轨迹，也能继续依靠神走完这条人生路。积极把握现在，对过去心存感恩，对未来怀抱希望，这是外公在神里面的一生，也是所有基督徒当走的路。或许你曾觉得《传道书》是一本奇怪的书，不过这卷书现在读来再贴切不过了。有多少人是在捕风呢？想从工作、家庭和成功中找到满足，那些事都很好，但终究无法满足人心底的需要。如果我们只是惶恐不安地在人生道路上徘徊，甚至畏缩怯弱，这样已经够惨了。更惨的是，我们还把这种不安、流连与懦弱当成是属灵的，甚至是虔诚的，而不是将之视为消极被动。若是如此，那我们一生将只是虚空而已。而我们对神的热心，往往不过是求他使我们在追求虚空的事上获得成功罢了。传道书的结论需要仔细听，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如果你要对一件事焦急，那就请对遵守神的诫命感到焦急。如果有什么事非得令我们畏惧不可，而我们都有畏惧的事，那么就请敬畏神，而非害怕未来会如何。神的旨意并不是这里给你一点特别指示，那里透露一些隐秘的知识。神并非把我们放在迷宫里，把灯全部关掉，然后说走出去，祝你好运。我们一方面依靠神的旨意，相信他对未来的全权计划；另一方面，我们顺服神的旨意，相信那是美善的。不管怎样，我们都不应该手忙脚乱，想在个人的多重结局小说里翻到正确的那一页。神对你我一生的旨意比那简单的多，困难的多，也容易的多。比那简单是因为没有必须挖掘的秘密，比那困难是因为要舍己为他人活且顺服神。这远比接受新职业及举家搬到法哥市困难多了。比那容易则是因为如同奥古斯丁所说的，神照他的旨意吩咐人，也照他所吩咐的赐给人。换句话说，神赐给他儿女是按他方式来前行的旨意，不是借由揭露一连串隐藏在暗处的下一步，而是给我们一颗喜悦他律法的心。这一切的结论就是为神而活，谨守圣经的话，先为他人着想，再替自己想，要圣洁，要爱耶稣， 并且当你在做这些的同时，你可以随心所欲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去自己喜欢去的地方，而你都是行在神的旨意中。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凯文迪昂所写，刘如金姐妹翻译的《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下面来听这首盛小梅的《好好的过》。
当我不明白的时候，我选择相信，相信上帝依然爱我，哪怕是长夜没有尽头，他会陪我度过。当我完全不知所措，我还是相信，相信上帝依然爱我，他的爱是我坚强的理由，给我勇气面对明天。每一步勇敢地走，
今天从《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这一本书看到最后一章，也就是呢，我们已经把这一本书读完了。恭喜你又和刘文一起读完一本精彩的好书。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是一个新的开始，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心